今天早上我们还是要借着上一次所交通的关系到教会是羔羊的妻有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名字，一般人对教会的领会就是一群基督徒在一起，那有一点的组织，那一个就可以取名做教会。当然我们可能有章程，那有名称，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啊我们所从事的这些活动，跟圣经所说的那个教会是两件事情。人所说的教会，那是一种的组织，人为的一种组织；但是神所说的教会，那是另外一件事，和组织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称他为羔羊的妻，你就知道说他是一个妻子，他是一个有生命的有生机的东西，而且可能我们很难领会为什么一群基督徒聚集的地方神称他为羔羊的妻，好像听起来不大相干的事情和教会，但是事实上恰恰相反。教会的意义就在这一个名字里，教会的实际也在这一个名字里。若是我们今天不习惯你知道这件事情，那并不是神隐藏了他的心意，乃是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却一路这样的侍奉下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在其中，我们也很难看见教会有神所说的那一种的表现。如果教会是单单是一群人的事情，这个教会那是只能够称之这是人的教会，并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意义，充其量就是一个社团，宗教的社团。但我们这些日子我们就一直提到一件事情，我们从神称他的教会为羔羊的妻这件事情，我们来寻找教会的意义和他的实际。那当然我们的意思就是重在我们怎么样子来调整我们自己，把这种把我们从旧有的那种思想观念里头能够调整过来，让教会能够合乎神的盼望，也可以说让教会的意义能够重现出现在地上。那是因为这个名称啊，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古怪啊。的的确确，我们对人来讲啊，你怎么想怎么想都不会想到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竟然用一个名称，好像是套在这群人身上。叫做 羔羊的妻。第一，我们对羔羊是什么也不太有认识。那为什么羔羊会有妻啊？那我们就更不明白。羔羊是动物，妻子大致上我们领会是女人，是一个女人。那你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去思想的话，那你真是越想啊越不通啊。但是这件事情却是隐藏着神那个神圣测不透的心意。可以说这几个字把它连在一起啊，差不多就是神的旨意那个终极要出现的那一种的表现。羔羊啊，那是一种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说到羔羊的意义，那是指着十字架的苦难来讲的。我们是从圣经里头看见羔羊它是一个祭性，它活着不是为着自己，它的生命活着是为着代替别人，乃是为着赎别人的罪，不是赎他自己。羔羊他不是为自己活着的，他是为别人活着，而且牺牲舍命也是为着别人，都不是为着自己。羔羊的牺牲里头他有他的苦难，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他被杀就是一种的苦难。羔羊的一生啊，就是为着别人，甚至于为着别人死，这是他的定义。那羔羊的妻又是什么？为什么把羔羊和妻子这个字这个观念把它结合在一起会变成教会？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从这方面呢来思想，你就会逐渐的摸到神对教会的看法，神对教会的旨意。神设立教会在地上的真正的目的在哪里？那就是涉及到我们的侍奉的目的和方向，我们侍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就逐渐逐渐的会显露出来。妻子我们已经说明过，我们不是用地上的人的妻子来谈到妻子这个问题。妻子在圣经里头，在神原初创造人的时候，他赋给妻子一个意义，那是我们一般的人不大会想到有这样的问题的。他说妻子是什么？他说妻子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他是由丈夫的身上出来的， 妻子她的生命她的构成是由丈夫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妻子她的生命她的性情她的悟性她的了解跟丈夫是一样的一样，也就是说妻子和丈夫啊，他是相称相配，他不是像我们今天的人那个婚姻，我们常常说夫妻之间不能够相投，因为教育背景差得太远，那个甚至于种族也有他的背景，我们从小的培养训练都不一样，把两个不相称不和谐的人把它放在一起，那我们的婚姻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但是你看圣经，你就发现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这种问题的，因为妻子是从丈夫出来的，他是原来是一个男人，就变成一个女人，从男人身上出来，变成两个，这两个又合而为一，成为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如果不是从神的心意来看，我们是完全不了解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看了丈夫和妻子是地上的事情，婚姻呢，我们都是指向地上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我们人地上的婚姻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表预表。神在他的创造里头有婚姻，他是把天上一个四天的法则带到地上来，他用四天的法则来支持这个地上一个自然界的事情。那我们才说地上的婚姻是暂时的短暂的，它只是为着要表现在天上的这个数天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那我讲到这里，弟兄姊妹可能还是并不一定很清楚，简单的讲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就特别受到基督和他教会的关系。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保罗在那里谈论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的时候，到了最后他就来一个总结说，我讲了这么多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其实我真正的用意不是在讲地上的婚姻应该是怎么样，我真正我在讲的是讲天上的事情，这是讲到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借用地上的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天上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是没有办法说明的。我再说地上的婚姻它的构成不是这样子，妻子不是从丈夫出来的， 所以妻子和丈夫常常是不相称也不相配的，而且很多问题也出在这里。但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却不是这样子。教会，我姑且说我们都是从基督产生出来的。如果你已经信主耶稣，你重生了，那你就有基督的生命。重生的意思就是从天从上面生出来，你有一次是从地上你母亲的怀里生出来的，这是第一次的生。但是在基督徒当中另外有一个生，这个生啊是从天上来的，他的母亲不是地上的母亲，他的母亲就是圣灵，神的灵。真真实实的从圣灵生出来。所以这里头所说明的还不是我们外面常常说信耶稣，我已经信耶稣，我已经接受耶稣，还不是这个表面的事情。那也是说信耶稣它有一个意义，就是你里面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你自己甚至都不知道，就是你因着信耶稣，你里面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圣灵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带到你里面，把你这个人点活过来，使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居住在你里面。所以从此之后，在你这个信耶稣的人身上，你就有耶稣的生命在你里头，是一模一样的。他的生命进到我里头来，所以呢，我活过来，我得知了新的生命，就是耶稣的生命。那我重生了之后，我不只有他的生命，然后圣灵在逐步的引领我们，引领我们什么？不只有耶稣的生命，逐渐的这个生命一进到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意念中，结果呢，我们却有他的性情，就是说，不只有他的生命。这个生命一发挥是他的功用来，那人这个生命一进到我的心情里头来，就成为我的心情。所以基督徒这个人啊，他是完全由基督构成的，他不只有基督的生命，也有基督的性情。也就是说，你这个做妻子的，你有丈夫的生命，也有丈夫的性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也许我们很少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很少想到，我的生命从他那里来，我的性情也从他那里来，我和他在各方面都是相称的， 都是相配的。虽然我今天活在地上，有很多很多很多和他不相称、不相配，但是呢，我里头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和他相称、相配。而且这个生命、这个性情会继续不断的扩大，使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相称、越来越相配，也就是越来越和谐。我和耶稣之间没有矛盾，不会说我里头内心我想做一件事，且和耶稣的生命性情是相反的。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但是你基督徒继续不断的生命成长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和耶稣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缩短，到了最后，那就第二个意义啊，就会产生，就是丈夫和妻子之间，他是二人要成为一体。本来是二，但是逐渐的，这个二的距离慢慢缩短，慢慢缩小，就变成一个。他说：“故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就成为一体。”啊！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的思想不要让我的所说的话搞乱了。你要默想一下啊，那。你要重新整顿一下，也许你现在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不要紧，你需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我信耶稣是因为我接受他的生命进到里头来，我和他本来不相称、不相配的，但是呢，慢慢这个生命成长，进到我的性情，进到我的性格里头来，所以我和他之间就越来越相称，越来越相配。结果呢，就进入一种和谐的交通里头。那我讲了这么多话，我都没有读圣经，这些圣经通通在上个礼拜我们读过，但是呢，我怕弟兄姊妹，也许是今天来的弟兄姊妹，还没有读过这一段圣经，我们还是再来读一次，还是再读一次。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就是圣经第一卷书第二章十八节，我们还是从头读到二十五节，十八到二十五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里。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啊，这一节就 不那么重要、啊、那这里头这一段圣经、啊、这里有三个重点，我想把它再 读出来，让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一下、啊、你今天基本还是不能够领会，但是你要知道，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思想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我们人不知道有这样的思想观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历史人怎么来的，但是神的话在他的启示中让我们知道人的来历。那这里我们注意三个重点，我们在从这些话语当中来温习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整段的话语。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第一个重点在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句话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神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就是单单的一个人，神认为不好，神认为不好。就是这里没有交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人呢，不能够孤单一个人的，这里需要有一种交通，交通，就是两个人才会有交通。交通的意思就是一种的交流，你说是一个生命上的交流，一种思想意念上的交流，或者借着言语的一种的交流，是一种的彼此的接触。那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彼此鼓舞，也许我们是借着同情，借着了解，让我们的这个交流或者是交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就带来生命的祝福，带来喜乐，带来盼望。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说地上的丈夫和妻子如果了解这个定律，他就不会把丈夫撇在一边，也不会把妻子撇在一边啊，自己思想自己料理事情就不会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两个生命啊，在一个交通里所产生的那种生命的福，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刚刚结婚的时候比较受教，结婚久了，对结婚的意义就越来越不知道，越来越不清楚。那明明神可以赐福给他，可以借着对方赐福给他，他却不知道去运用这件事。 当然我今天早上我不是为着讲这个问题，我主要的是讲到属灵的这一方面，就是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基督他是神，教会是人，神和人怎么能够相称，怎么能够相配，怎么能够交通，怎么能够是都居不好。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概念。你说啊，人都居不好，我是人，我都居不好。但是如果你这个话把它放到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你会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基督也是都居不好，你知道这个意义吗？他是神，他也都居不好。这就是我们这些人呢、被造的一个神圣的一个目的。为什么他造我们的时候要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来造我们？保罗啊，曾经讲过一句话，很多人常常提到这个问题，他不知道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应该怎么样解释才对。他说他所受的苦难是为着补满基督患难的不足、缺欠。基督的患难，基督的苦难还不够，还要保罗也进到这个患难的交通里头，这个苦难的交通里头，就是基督苦难的交通里头，和基督在苦难中有交通，有交流。我们不明白这个意思，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明白不要紧，暂时把它停在那里。我也不大相信你现在会明白。但是这些事情啊，是关系到一种生命的奥秘。我们人被造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常常轻看自己，贬低自己。我们觉得我们不配和神相交，但是你没有办法，或者你从来就没有想过从反面来思想这件事情。我是这样想，我不配和他相交，他是神，他是完满的，我呢满了缺欠，我满了软弱，我满了失败。当然我这样的人，我有低能，我的领会力，我的悟性完全够不上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生啊，你都是这样子想你自己，也是这样的想到神的事情，你的生命就停顿在那里，你永远不会有长进的。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说，你要突破，你要突破，我相信神的国降临就是现在，就是此刻，你此刻你就要突破。突破什么？你以为神的国是在天上？你为什么不让他突破一下，让这个国进到地上来，进到你内心里头来？我们的思想要更新变化， 不然的话，我们就真是一直保持在一种不相称、不相配的一种状态里头。我再说，婚姻的意义，乃在于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就是配，就相配，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你说这个说到谁？到底是神帮助人，还是人帮助神？那你不敢说的，你不敢说的。我这么软弱，你还敢说我帮助神啊？这个思想真是匪夷所思，但是这个是圣经里头的思想。我们从长期受压制，受我们的软弱和失败压制，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就像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他们在埃及做奴隶以前呢，他们这个家族是非常尊贵的，他们是埃及宰相的家族，埃及宰相约瑟的家族，他们是被抬举有荣耀的家族。那就经过一段时间也不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降低下来，不只是降低下来变成一般的平民，他还变成奴隶，埃及的奴隶。到一个地步啊，做奴隶已经不晓得做了多少年，不晓得在奴隶中他们传宗接代已经有几代下来都是做奴隶的，已经做奴隶做到一个地步，已经忘记他们的历史的那个源头的那种荣耀，他们的尊贵。所以有一天神来释放他们，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很需要有这样的释放。那所以我们说，先看这个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也许弟兄姊妹还也会在这里想到，他都是讲到男的也是人，女的也是人，我想我们等一下再读一段圣经啊，你就知道这个那人在预表上来讲是讲到基督来讲的，就是神。好，那教会需要有一个思想，不管我们讲到多少，第一个思想就是说，教会的被造，它是与基督相称、相配，而且能够成全，能够帮助基督，是这样的一个器皿。 这个就是我们要对自己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不应该是一群常常求告哀求，我缺少这个，我这个不够，我那个不够，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你要自己想，你要对自己说话。我被造是照着他的样式造的，是按着他的样子造成的。我被造就是他的滋味，跟他一样的。我不是万物中被造的那一些各按其类被造的那一些动物，我不是的，我不是。我是神的族类，我就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是不干涉，因为我们太软弱，失败太多，我们已经忘记了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人不管你怎么样的失败，你不要看你今天的光景，你不管你怎么失败，你应该要从原初神造你的时候的那个心意来思想你自己，这个对你才有真正的益处。你如果老是从你自己的失败中来看你自己，你永远出不来的，你永远没有办法从你的所受的那种限制和捆绑里头能够从哪里出来，不会，很难。原初神造我的旨意，你要从这里开始思想，因为救恩已经临到我。这个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要把我带回到原初的那种的荣耀的地位上。你我们做人的价值就在这里。我做人的价值乃在神在意中命定了我，指定了我。我们的地位是从神的旨意来支持的，不是人抬举我们，也不是我们自己抬举自己，乃是创造万有的神在他的旨意中把我们安放的一个地位，那是一个荣耀的地位。我被造那是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配相称，而且我是来帮助他。你说有这样的故事吗？有这样的例证吗？有的。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有一个人叫以斯帖，他的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他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有一天那个国王开始选召皇后的时候，那这个以斯帖他也被选进王宫里头去，但他没有告诉人他是谁，他是哪一族的人都没有告诉他，人家也不知道。结果他就这样子选进去之后， 竟然在众童女当中，她被选为王后。那这个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了，我们已经读过，读过。这个王后后来救了这个王，救了这个王。他借着他的祷告和祈求，把整个国家的命运挽回过来。如果不是他不顾惜生命的来维护这个国王的地位，因为这个国王的地位啊，和他本身的生命，还有他的种族犹太人的那个生命是息息相关的。王的一个错误的命令，这个带来一个历史上一个毁灭性的一个错误，这个对王的损失，那个名誉的损失有多大啊？就是因为这位皇后以斯帖，她及时站起来，她不顾惜自己生命，进到王宫里头。当王见到他的时候，他说：“王后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都可以给你。”他不知道这个王后所求的，是对你这个王的尊荣。那个影响有多大？以斯帖他帮助了这个王。那这些事情，我想我们不便多说啊，因为时间我们也不够，我们只想说，这个我们对人，对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有另一类的一种的思想，是从神的话语里头出来的。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神的旨意中，再一次来查看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我是一个和他相配、相称的，成为他的妻子，并且可以帮助他的一个人。那这个概念我们需要调整。第二个重点在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就是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你也可以把最后这句话说：“因为教会是从基督身上取出来的。” 所以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那这个就是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是非常神圣的，绝对不是我们思想中的只是一群基督徒大家聚集在一起聚会，不单单是这样子。不过这一点我已经交通过好几次，我想我就停在这里。第二点呢，这个重点在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一个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也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个联合这个概念在圣经里头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说到两个人同心啊，两个人同心，他所产生的那种力量可以大到一个地步，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成全。二人的合一，同心合一，二人的一致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可以使你所发出来的祷告，你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觉得这个是今天教会我们要学的。教会身上呢，我刚才第一点是讲到交通，就是相称相配而且帮助的问题。第二个重点呢，教会另外有一个重点，有一个特点，就是合一。两个人的合一，那我们知道撒旦就是基督的对头，撒旦的工作就是分裂，就是分裂。基督的工作就是合一，你从这里头你可以看出一些事情来的。我们的心态呀，如果常常都是分裂的，是跟人家合不来，或者把别人摆在一边，那这一种的心态，那是从撒旦来的。基督的心态，他永远都是联合成为一的。基本上犹太人，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一路以来都是反对他，一直都是弃绝他的。有一天到了最后，他要上十字架以前，他对耶路撒冷的居民，他有一个呼吁，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常常要召集你们，来到我面前，好像母鸡用它的翅膀来保护、来护卫、来遮盖小鸡一样，这是我的心意。我一直想要把你们合在一起，合到我这里来，受我的遮盖和保护。” 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你们的居所要成为荒凉，成为荒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说神的心意在教会里头永远是神和人要联合成为一体，人与人之间也是联合成为一体。这种联合是特别是身体的联合，连成一个身体，众肢体联合成为一个肢体。所以我在说这里有一个伟大的法则，凡是从基督来的都是合一的，凡是从撒旦来的都是分散的。撒旦今天就是到处做分裂的工作，不是基督教就分成各宗各派，还有小的基督教的团体都不晓得有多少，不断的分裂，没有办法合在一起，这些都是撒旦的工作。第二，在人间里头，他好像特别记恨夫妻之间的联合。这个越到时代的末了，好像他就专做离婚的工作，破坏婚姻，使人看不起婚姻。他巴不得地上啊，没有两个人是合在一起的，通通都是散掉。这个就是撒旦的一种心情。婚姻也是这样，家庭也是这样，让他散掉，散掉，父子之间散掉，母女之间散掉。你说怎么散呢？仇恨也可以，成见也可以，偏见也可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来思想教会是什么，教会的生命和基督之间是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个是教会，也就是联合，也就是主所教导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就是联合成为一体。那我们要常常记住这些原则。我身上一开始有分裂，我身上开始对人有成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留意这个感觉从哪来的？我的嘴巴开始不留情，批评、论断、讲是非、分散、分裂。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停下来，要停下来。你需要来到神面前，在神的光中来审查，再一次调整我们的心态，使我们的心态是和谐的，是和睦的，不要让它继续分下去、裂下去，适可而止。我们一发现呢，就把它挽回过来，挽回过来。那这个也是教会要做的工作。我们必须要留意，你要成为教会，你就是要这样的教会。那第三点，这是也是在福音里头神所说的话，他造人，在第一章，第一章 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何物。”那在这里另外有一个重点，就是要生养众多。那生养众多，我们常常就是把它敏慧成人数很多，不是，这个跟人数没有关系的。生养之福乃是传递生命的意思，传递生命，教会是一个传递生命的地方。还没有得救的人，你传递生命给他；已经得救的人，你传递生命给他；老基督徒，你传递生命给他。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的知识，就是传递生命，不是讲道，是一个侍奉，像一个工作，不是，也不是看望，是一个工作。或者在厨房服侍是一个工作，是一个服侍。亲爱的弟兄姊妹，愿超过这一切。不管你和我做什么，都是在传递生命。这个是教会非常重要的知识。你要给人生命，那个意思是什么？你要给人神的同在。一个不快乐的人，一个忧愁的人，一个灰心的人，一个软弱的人，你要给他生命，让他活过来。这个叫教会，这个叫教会的服事。不是我做传道人我就有服事，我做长老我就有服事，我做执事我就有服事，不是。众人都有服事，众人都在传递生命，都叫人活。如果啊，我们不能够叫人活，你传道，你传了，天天传道，这个都不是教会的表现。生命，你给人希望，你给人内心受到鼓舞，你使人有信心再一次站起来。这个生命啊，那个影响啊，不单单是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啊，可以影响身体的。有人在医院里头，在病床上，是不是？你看他，你去看望他，可能你给他生命，可能你并没有给他生命。你给他生命，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使他有盼望，使他有喜乐，把他里头的死亡通通都赶逐出去。你一到了医院里头，你像天使一样，你的荣光照耀，病人心情好了，身体也好了。你为他祷告，也给他生命；你为他按手，你给他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试试看，我能不能够给人生命， 你不要去求，或者说要叫谁来安利你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工，这些都是不必要的。你要自己站起来，我能做什么？我呢有一个使命，传递生命，我要让生命之福生养众多，我到哪里去都把生命传给别人。我在说叫人有盼望，叫人有喜乐，叫人有神的同在，叫人不再灰心，不再伤心。我不能够克服的，我就碰到这个人，结果我就是这不晓得这怎么样，我就不知不觉的，我整个的人就转变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生命，生命的传递，这个叫做生养众多。凡是碰到你的人，通通都活过来。你愿意不愿意做这样的人？这个叫做教会，这个才是教会。教会不是聚会，不是讲道，不是听道。每一个人都有用，每一个人都传递生命。只要我重生得救，我里头有基督的生命，我就可以把基督的生命传递给别人。为什么我们不做？我们在等候什么？我们在等候我还要被装备吗？我有本钱，我早就有本钱。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已经得着了一批资产，我可以到处送给人。为什么我不走？那在这里我再点一下，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传统的思想观念责备我们，责改我们。本来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眼睛已经被打开了，但我们看不到几分钟，就有破子把我们盖起来。从此之后，我就变成一个教徒，基督教徒。我只是一个宗教的人，我不是一个生命的人。我想今天就交通到这里。你记住三点啊，教会，有关教会，第一，与基督的交通，与基督的交通。交流，你要装备你自己到一个地步，我和他相配相成，而且我能够帮助他。我的祷告，天上受捆绑的，地上也要捆绑。天上受释放的，我地上也要释放。那种交通是交通到一个地步，天和地连在一起，那这个是交通。第二个重点就在联合，我们说过了，联合不是分裂的，不是分散。我们无论到哪里去，都带进联合。在这里没有排斥，没有。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生命上的一种考量，但是它永远都是和谐的，永远都是联合的，而且合而为一，合而为一。第三个重点， 传递生命，生养众多。那眼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不只从教会做起，我们要从我们的家庭里做起，从家庭里做起。我们要带给我们的家庭生命。你说怎么做呢？主会帮助你。再简单的说，你能够带给人盼望，能够带给人喜乐，能够带给人神的同在，你能够带给人平安，你能够带给人生命的造就，这个就是传递生命，供应生命。没有信主的人，你也供应他生命；信主的人，你也供应他生命，通通都服侍。在这里没有分别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反正来到我面前的，我通通供应生命，教导我，就是这样。原则很简单，你不需要什么学习的。你只要去行就可以了。你只要知道教会所占的地位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而我就去行，就是这么简单。好，好，我们现在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虽然我们的交通有很多的缺陷，但是无论如何，你对教会的心意，我们是越来越清楚。我们渴慕教会能够不断地调整我们的方向，调整我们的侍奉，调整我们的工作，也调整我们的思想意念，好让我们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使教会在宇宙中成为你的丰满，让人看见教会的丰富。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渴慕做一个有用的人，我们实在盼望我们能够做一个对人真正有益处、有用处。我们不愿意借着教导带来许许多多的麻烦，没有建设性的，没有益处的。主，谢谢你来到底，你给我们看见的，给门徒所看见的，就是这样子，在你身上让他们看见，你是丰丰满满，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你到处给人家所摸到的，就是恩典，就是生命，就是盼望。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祝福圣徒的每一个家庭，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